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碰。
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能够与你在节目中相遇真是心情太好啦。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庆生哦。今天有两位寿星，一位是妞妞，一位是糖糖，都是出生于10月6号。那妞妞呢，立心姐姐只知道妞妞是10月6号的寿星，不晓得妞妞有什么样的兴趣，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哦。还有另外一位寿星是糖糖，糖糖今年8岁，爱好钢琴、画画还有唱歌哦。他在读寄宿小学，所以没有办法常常回家。妈妈说呢，希望糖糖在寄宿小学的生活开心快乐、健康的成长，每天都有上帝还有小天使与他同在。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妈妈的祈祷可是大有功效的。以前立心姐姐读书的时候，有好几年的时间也都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也许少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不过呢，一直到现在我都毕业好多年了，那个时候一起学习也一起生活的同学变成了我一辈子的好朋友哦。祝福糖糖身边都是天使，也成为别人的天使哦。那今天呢，立心姐姐要送给妞妞还有糖糖的生日祝福，在马太福音5章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祝福妞妞还有糖糖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祝妞妞还有糖糖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小安，为什么欢乐卡恰碰在为你庆生啊？
哦，因为我是欢乐小会员啊。
欢乐小会员，那是什么啊？
这是欢乐卡恰碰的小会员啦，只要注明姓名、生日日期、所在地，例如中国上海或是香港九龙之类的，再加上自己的兴趣、嗜好，就可以电邮寄到汉语拼音欢乐猴头福良友.net 申请加入欢乐小会员哦。我上个月就已经申请通过成为小会员了，所以今天欢乐卡恰碰就为我庆生了。
那我也要加入。
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嗯，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孩子们啊，别再发呆了，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我们在想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跟着立新姐姐一起进入发明家的异想天空。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什么发明吗？那我先问问你哦，当你今天觉得房间太暗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动作，那就是按下电灯的开关，开灯。是的，我们今天要认识的不是电灯哦，是电灯的开关，很有意思吧？如果没有开关的话，我们再怎么希望电灯亮起来，它就是不会亮啊。我们需要有开关，并且呢，动手去按它。这个开关呢，它也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哦。现在的开关呢，很方便，手指头按一下，灯就会亮了。以前可不是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开关呢，是用绳子连接的。这根绳子呢，连接电源的开关，拉动绳子可以控制电源。只是呢，这种开关有个缺点，因为绳子如果一直拉一直拉，反复的摩擦它，它容易断掉。那就不方便了。如果老是绳子断掉，那不就经常的要维修，要换绳子吗？于是呢，绳子，爹爹，拜拜，你被淘汰了。后来1980年代出现了一种叫做拇指开关，或者叫指甲型的开关，这是源自于澳洲哦。为什么叫做拇指开关或者叫指甲型的开关呢？因为它的按键就大概像你的拇指一样大，或者像指甲一样大，应该是大人的指甲啦，小朋友的指甲太小了。由于这种按钮非常的耐用，不像绳子拉一拉会断掉，于是呢，挺受人们的欢迎的。只是啊，这种开关其实有点小，有一点不好按，所以按起来不是很顺畅。如果手指头太粗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好好的开灯关灯，有点不太好用呢。于是，当东西不好用，生活不方便的时候，人们又开始有新的想法，新的创意了。拇指开关的后期1990年代出现了方形的翘板开关，这是我们现在也比较常见常使用的开关哦。它的形状是长方形的，透过像跷跷板一样一上一下的这种杠杆原理呢，来控制电路的接通，按起来的手感比之前小小的按钮型的好一些。于是呢，这种方形的翘板开关就一直从1990年代流行到现在咯。现在我们大部分看到的电源开关呢，都还是这种方形的翘板开关。但是开关的发展没有到这里就结束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电灯开关的发展，尺寸、设计的造型，还有所使用的科技都不断的在进步。现在还有所谓的智能开关以及声控的开关，相信啊，未来还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开灯或者是关灯的方式会出现哦。现在呢，有些人家里的家电呢，已经换成用声控的方式来开关了，也就是说，只要用声音，例如说话，说
开灯，灯就会亮，或者是用拍手的方式让灯亮起来，用声音来控制。声控家电呢，好像很酷很特别，但是啊，并不是只要买了一个智慧音箱就可以声控家里所有的家电咯。如果你希望家里所有的家庭电器用品都可以声控的话，难不成要先把家里的电灯、电扇、咖啡机、微波炉全部换成智慧型家电吗？那可要花多少钱呢？国外呢，就有一家公司啊，他们非常的有创意，他们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小东西，让你家里的电器用品不需要是智慧型的声控家电就可以声控哦。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我会在下一段的栏目中告诉你。现在呢，先让我与你分享圣歌特赞队《要发大光》专辑中的《要发光》。
听什么啊？
快乐大发疯！
刚才的歌曲是圣歌特赞队收录在《要发大光》专辑中的《发光》，不对，是《要发光》。亲爱的小朋友，要发光的不只是你家的电灯而已哦，还有你，你也要在这个世界上 发光，去照亮你身边的人。不是说要你像电灯泡一样的，真的发出亮亮的光，那有一点奇怪，你是不是变成萤火虫了？而是说，我们的生命里，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好像发出光明一样，来照亮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被照亮，从你的身上感受到光明还有温暖，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比喻哦，不是真的要你像萤火虫一样的发光。那我们刚才说到呢，家里电器用品的开关要如何不用花大钱把家里的生活电器用品都换成声控家电，就能够声控，用声音控制它们点亮或者是启动呢？啊，国外啊有一个公司发明了一个神奇的小东西，它叫做 Finger Butt。它的形状呢是一个黑色的小立方体，就像一块小积木一样。特别的是啊，这个小方块的旁边有一根伸出来的小触手，只要呢把这个方块固定在你们家电器用品的开关的旁边，然后呢把小触手瞄准开关，然后呢你可以透过网络设定这个小盒子，连接手机里面的智慧语音助理，像是手机里面的 Siri 小姐，或者是 Siri 先生，或者是其他的语音助理。当你想要开灯的时候，你只要对这个语音助理下指令，嘿 Siri 请帮我开灯，那你手机里面的这个语音助理呢，它就会透过网络连线来控制刚才我们先装在电灯旁边的小方块，小方块上面的小触手就会动一下帮你开灯咯。那你可以把 Finger Butt 安装在任何的家电用品上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电灯之外啊，也可以装在咖啡机上面啊，或者是装在扫地机器人上面。 Finger Butt 它有各种不同长短不同形状的小触手，针对不同形状的开关呢，它有不同的设计，让家里各种的电器都可以装上这种智慧音控的 Finger Butt。 那你只要坐在椅子上用说的就可以开灯，就可以启动扫地机器人，就可以泡咖啡，就可以启动烤箱哦，就可以启动家里各式各样的电器用品咯。也许有的小朋友会担心啊，这样好像很好，可是会不会让人变懒惰啊，都坐在那儿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哼，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生活中的各样发明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那我们要想的是，如果我们省下了去开灯啊，或者是去按电器用品按钮的时间，省下了这些精力之后，我们要把时间拿来做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还有，我们有时候也要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哦。因为呢，开灯关灯这种事情，也许对你来说是简单的小事，可是对行动不方便的人呢，对于生病的人呢，对于残疾人士呢，也许按下开灯关灯的按钮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呢。于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来去思考如何让事情变简单，并不是为了让人变得更懒惰，而是为了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哦。像是前几年呢，在中国的重庆，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就设计出了利用眨眼睛就可以开关家电的新型的眼镜。这眼镜啊，它的眼镜角上呢绑了一个小小的薄膜，眼镜跟电脑是相连的，只要利用眨眼睛的动作就可以打字，就可以开灯关灯。因为呢，眼镜角上绑的这个感应器啊，它会感应眨眼睛的动作，并且呢，将眨眼睛所产生的讯号变成指令，传送到电子设备上面。哎，不过我们每天都会眨好几次眼睛，会不会弄错了，一不小心眨个眼灯就暗了呢？原来啊，我们刻意的眨眼睛和我们平时的眨眼睛
力度还有速度都不一样哦。刻意的眨眼睛所传送到这副眼镜上的讯号强度啊，比你平时的眨眼睛讯号强度强好几百倍，所以是很容易分辨的。这种用眨眼睛来开灯、关灯，甚至是控制其他的电子设备，还有打字这个技术啊，让一般的人如果手两只手都在忙的时候，可以多一个眨眼睛的方式来做事情。对于手脚不方便，甚至是整个身体都不能动的人来说，更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哦。科学家们说，未来他们会试着把这种感应器安装在人的身上的不同的部位，试着呢用除了眨眼睛之外更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控制智慧型的机器人，之后呢也许身体不方便的残疾的朋友也可以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了。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刺激活化你的大脑，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
蒙恩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蒙福是为了与人分享生命的祝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四季主题：祝福声声入人心。
祝恩丰富奇妙。
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分享上帝所赐的恩典与祝福。
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我是陪你读圣经的立心姐姐。今天的主题是医治之水，经文在以西结书47章1到14节。以西结书47章1到14节，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神让以西结看到水从圣殿里流出来的异象，刚开始水只有到脚踝的深度，后来越来越宽，越来越深，还成了一条河，还流入海中呢。这海啊，指的是死海。唯一流入死海的水呢，是约旦河。因此死海里面盐巴的成分还有矿物质的浓度都非常的高，水是又咸又苦，鱼啊这些生物都没有办法在湖里生存。而且呢，死海旁边的岸上因为气候非常的高温，非常的干燥，植物也很难生长，于是这个地方被叫做死海，就像完全没有生命可以在这里生存。可是在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里面，河水一流到海里就让水变淡了，海里有许多的鱼，两岸也长出了各种的树木，叶子也不枯干，每个月结新的果子，果子可以当食物，叶子还可以治病呢。从死气沉沉的地方变成了充满生命的气息，满有医治能力的奇迹之地，这一切都是因为从上帝流出的生命之水。上帝是生命和医治的源头哦。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这个意象也代表着有一天上帝要恢复对他们的救赎和祝福，这可是百姓在乱世中极大的盼望呢。那么对于今日的我们呢， 对我们来说，上帝同样是我们生命和医治的源头。只要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教导来面对生活中的每件事，就是和活水的源头相连。从上帝而来的祝福也要充满在你的生命中哦。如果你也希望你的生命是充满着生命的力量，充满着盼望，充满着丰盛的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你是生命的源头，也是医治的源头。求你让我的生命与你紧紧相连，让我的一生一直都充满了从你而来的生命的力量。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
回顾这许多年，我向神献上赞美，因为你行事恩典带领我向前。向前看未来每一天，我的心还要赞美，相信你行事应许带领我向前。我在这里孤人静听等候，求主来差遣我，我在这里不忍静听等候，我在这里求主来差遣我，让生命和永留、哦、永留到世界每个角落，看到神的国被拓展，神的荣耀在世界绽放，生命和永留、哦、永留到世界每个角落，突破考验带领我向前，同心建造神荣耀教会。
当我回顾这许多年，我向神献上赞美，为你行事恩典带领我向前，向前看未来每一天，我的心还要赞美，相信你行事允许带领我向前。
这首歌曲呢是生命和林良堂的让生命河永流。亲爱的小朋友，祝福你，希望你的生命也像河流一样充满源源不绝的活力，让你的生命反映出天父上帝的荣光，让人将荣耀归于神。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明天再会。
神的荣耀在世界绽放，让生命河永流、哦、永流到世界每个角落，突破考验带领我向前，同心建